没有任何小男孩比小时候的我更期待圣诞节了。我太爱圣诞节了。我的父母是布置高手，能把我们家变成温馨而舒适的冬季奇幻世界。家里充满了装饰品、音乐、灯光和糖果，而且一定有礼物。我非常期待收到礼物。我每年都诚心地把心中最想要的礼物列在单子上。因为我们住在农场上，所以每年的圣诞节早晨，在拆开礼物之前，我们都会穿得暖暖的，冒着冬天的严寒，去照料农场上的动物，完成工作，急忙跑回屋里，尽情享受圣诞节早上的奇妙时光，是最棒的事了。我们庆祝的是耶稣基督的生日，而我刚开始学习有关他的事情。不过我觉得不错的是，虽然是他的生日，但却是我们收到礼物。哪有小孩不喜欢这样的呢？圣诞节一切好。幸好随着时间过去，我对救主的认识加深，他的诞生和生日，他的生平和奇迹，他的力量和牺牲，他的赎罪和复活，还有最重要的，他的威严和无限的爱。没错，圣诞节一切好，但这只是因为耶稣基督一切好，或者这么说好了，耶稣基督一切完美。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，满心期待要去传教，但是离家后的第一次圣诞节却让我有点吓到。19岁的生日的前几个月，我满脑子都在想要去传教。我的年龄比大部分的同学和朋友小，他们都已经去传教了，留下我一个人。我觉得我也准备好去传教了，唯一的障碍就是我的生日。经过漫长的等待，时候终于到了。我也去了传教士训练中心。12月初，我搭上飞机，前往智利圣地亚哥传教。我终于上路了。更棒的是，圣诞节就要来临。我自信满满，准备要体验一辈子最光辉的经验。但是我一走下飞机，很快就发现一切和我的家乡犹他州很不一样。没错，圣诞节就要来临了，但我却觉得自己身处炎夏之中。雪在哪里呢？外套和靴子在哪里呢？我很快就投入了这充满挑战的工作。我还在调整时差，有时候会在上课时睡着。这里的文化很不一样，语言是个谜，听起来一点都不像我在传教士训练中心学习的那个语言。这里的食物更是特别。讲到食物，我和同伴应该是吃了坏掉的东西，因为我们都生病了，都病倒了。这是我离家后的第一个圣诞节，而我却病得很严重。身处一个陌生的国家，躺在床上，试着了解我听不懂的语言，和一个我刚认识的人住在一起，这就是传教士工吗？我为什么要急着来传教呢？不过，尽管有着种种挑战，我还是全心爱上智利的人民。他们如此美好，让人不禁爱上他们。而且许多人急切地想了解我们的信息。在一个自然真实的世界中，人们渴望知道救主的信息。让圣诞树和塞满礼物的袜子似乎变得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。如果基督能离开天上的家，来到地上为我们所有人受苦而死，那么我当然也可以离开家，忍受一些不舒服的事情，来分享他的美好信息。那个圣诞节教导了我，真正的喜悦来自帮助人们收到天父最美好的礼物，也就是他的荣耀的幸福计划。而我发现幸福不光是在圣诞季节很幸福，而且一直都很幸福才是每个人最想得到的礼物。传教结束几年后，我面对了一个新的挑战。 我既忧郁疲惫又十分寂寞。几个月之前，和我结婚不到两年的妻子意外丧生在一场车祸之中，留下我和几个月大的女儿。我当时在大学就读，要一边读书工作，还要辛苦地学做单亲爸爸。圣诞节近在咫尺，其他人在假期中都回家与家人团聚，但是我却因为工作的关系必须留在学校。我既寂寞又伤心，圣诞节来了又要走，时间继续大步向前。将近一年之后，圣诞节又来了，我还是未婚。经文说那人独居不好，而我全心赞同这句话。我需要一个同伴，我年幼的女儿需要一个妈妈。我心想，我的条件可能不太好，但是有哪个女生会不想在圣诞节得到一个真的女娃娃做礼物呢？不是洋娃娃，是真的女娃娃。如果谢天谢地有人想要宝宝作为礼物，那么我就是赠品了。我心仪的对象是生物课上的一位叫做南希的年轻女士，但学期就要结束了，我还没有鼓起足够的勇气跟她说话。上天一定是在帮我，因为有一天很巧的，我们正好一起走出测验中心。我的机会来了，我开口跟她讲话。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南希，然后约她出去。我们约会了一次，然后再一次两次。不过我知道圣诞节就要来了，南希会回家。我要怎么让我们之间刚激出的小小火花继续燃烧呢？我想到了一个计划，我会在圣诞节前的12天当中，每天偷偷给南希一个惊喜，而南希的姐姐和她的男友会帮我。我的计划成功了，南希收到了礼物，但是她完全不知道是谁送的礼物。他们全家都想破解这个谜题。南希的姐姐和她的男友答应会保密，我们真的是秘密帮派，但是我们的动机是纯正的。不过有天晚上，她的家人查到了一丝线索。门铃响了之后，他们全家跑到门边，看到了一辆车子急速开走，然后他们抄下了车牌号码。第二天他们打电话给监理站，找出车主的名字，发现车子属于姐姐男友的家人。谜底揭晓了，南希的姐姐和她的男友承认他们参与了我的计划。我其实暗自高兴他们知道是我，因为这让我可以和南希一起度过圣诞节，之后我们便继续交往。正如我所希望的，南希真的想要得到真正的女娃娃作为圣诞节礼物。她像亲生女儿一般爱我的女儿。更幸运的是，我是赠品。我们在第二年夏天结婚，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。我体验到天父的伟大幸福计划，我有了永恒的家庭，我们永远印证在一起。所有忠信的人都会收到永恒婚姻和家庭为礼物，不是在今生就是在来生。还有比这更好的礼物吗？回想起寂寞忧伤的那些日子，我意识到耶稣基督也曾经感到被遗弃和孤寂，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我的痛苦。即使在我最寂寞的时候，我从来不觉得他遗弃了我。他不光是我的救主，他也是我的兄弟，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们的小家庭开始成长。几年后，我再度面临一件令人焦虑不已的事情。圣诞节来临之际，南希和我彼此对看，发现我们那年一毛钱也没有，不能买圣诞节礼物给家里年幼的孩子们。我刚从大学毕业，还在努力让经济状况稳定。虽然我的工作不错，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昂贵的生活费超过了我们的预算。我们唯一的优势是我们付了十足的十一奉献。虽然没有人知道我们的难处， 但天父和救主知道，而他们开始发送小小的圣诞节奇迹。有一天门铃响了，是一位邻居手里拿着一箱玩具。他说，我们在清理房子的时候发现这些孩子已经不玩的玩具，我们想你们的孩子可能会喜欢。当然了，当然。又一天门铃又响了，这次是智慧的一些成员，他们站在门边，旁边放着一辆小女孩骑的自行车。他们说，我们不需要这辆自行车了，我们想到你们的家庭，你觉得你们的女儿用得上吗？我们欣喜若狂。在那之前几个星期，我们的小儿子参加了当地一家商店的着色比赛。有一天我们接到令人兴奋的电话通知，说他赢了着色比赛，他赢到了一个很受欢迎的儿童电影录影带。我们太惊讶了，好多小小的奇迹。我们的孩子终究还是得到了几样圣诞节礼物，我们缴付十一奉献，而天父和救主敞开了天上的窗户，从烟囱倾注下他们的祝福。我回想起婴孩基督在非常简陋的情况下诞生，但人们还是找到了他，也献上珍贵的礼物。身为世上的父亲，我非常希望尽一切力量为孩子付出。我们的天父也有同样的感受，但他的爱如此完美，所以希望赐给我们他所有的一切。这是我们无法领会的礼物。弟兄姐妹们，所有的人都曾经或将会感到寂寞、生病、忧伤、贫困或远离家乡。值得感谢的是，永恒之父和救主了解我们，我们跪向他们时，他们会牵起我们的手，帮助我们通过每个挑战。而且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都会认识寂寞、生病、忧伤、贫困或远离家乡的人。天父和救主会引导我们去帮助他人，为人服务将会是我们的殊荣。小时候我以为圣诞节只是一年中的一天，长大后我现在知道每天都是圣诞节，因为慈爱天父和挚爱救主耶稣基督的仁慈，我们每天都可以得到源源不绝的天上礼物，算不清的天上礼物。我深深感谢父与子，就像古代的爱蒙所说，我无法说出我心中感受的最小一部分。是的，我们每年都在圣诞佳节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，但因为父与子的良善，我们还是得到所有的礼物。我这样见证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